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对旧约圣经西番雅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因为时间关系，这部分内容呢还未讲完的，就让我们现在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就进入这卷书一章一到三节内容的查考和研读。西番雅书这卷书的作者是先知西番雅，写作对象是犹大和列国，写作时间大约是在约西亚王实施宗教改革的初期，是西班牙的事工将近结束的时候。西班牙书的要旨是动摇犹大人自鸣得意的那种心态，催促他们要回转归向神。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在耶路撒冷，事件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约西亚之前的两个犹大王马拿西和亚门为犹大种下国家犯罪的祸根，约西亚王正是试图扭转这个局面。约西亚能够运用他的影响力，是因为当时亚述急速衰落，同时又没有超级大国在这里统治世界。西班牙和耶利米是同一个时代的，他的预言可能激发了约西亚推行改革。西番雅书这卷书的故事大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记载在一章一节到三章八节，讲述神愤怒的日子。第二部分记录在三章九至二十节，讲述神给选民盼望的日子。西番雅警告犹大人，如果他们拒绝悔改，整个民族包括他们所钟爱的耶路撒冷城就会被毁灭。百姓知道神最终是会祝福他们的，但是西番雅亦很清楚指出，祝福之前会有审判，这个审判不单止是惩罚罪，亦都是要净化百姓。即使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盼望神国的来临，好让现今临到我们的惩罚，使我们可以从罪中得以净化。这卷书的重要内容以及解释的重点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审判日，犹大背叛了主，所以毁灭就要来临。他们敬拜巴力、摩洛天上的万象，连祭司亦都将对神的信仰和异教习俗混为一谈。神的惩罚迫在眉睫了，要免受神的审判和定罪，我们就必须接受神做主，听从祂，接受祂的矫正，寻求祂的引导。第二方面，对神冷漠。虽然犹大是曾经有过一时的复兴，不过他们没有长久悔罪的心，百姓发达了就不再理会神了， 犹大的安定和富足令到百姓自满，毫不在乎神对他们生活的种种公义要求。所以呢，不要被物质享受阻碍了我们向神的委身。发达往往很容易令人骄傲自满，唯一的解药就是承认钱财是不能够救到我们，我们亦都不能够自救，只有神可以拯救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对灵性上的事不再麻木不仁。第三方面，快慰之日，审判日将会是令人快慰的日子。神将要审判所有对他子民不公的人，清除所有的罪恶，净化他的百姓，并且复兴他们，赐给他们盼望，大家从罪中得到洁净，这个是一个大解脱和希望。无论现在是多么艰难，我们都可以盼望庆祝这样的一日。到那个时候，神将要彻底来复兴我们，这个将会是我们真正的快慰之日。在今日，神是会毫不犹豫严厉地处理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及早明白，当神要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他是爱我们的，就好像他会送糖果送花为我们带来欢笑的爱一样。有时候这位最伟大的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不会帮我们落很多的麻醉剂，不过你可以确定他是在这里倒出激烈的膏油，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即使要经历苦难的幽谷，亦都是出于对我们有益，使我们蒙福的美意。当神为我们开刀的时候，他是爱我们的，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所讲，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换句话说，他管教我们就好像是管教子女一样。在马可楼上面，主耶稣对那些属他的人讲了一个比喻，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二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都需要谨记，天父触摸你和我的生命，修剪不结果子的枝子的时候，过程是会令我们痛的。有一位学者就说，当栽培的人修剪枝子的时候，是他和枝子最为亲近的时候。当父神碰触你的心，除去你心中一切对生命不好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是神和你最亲近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学者，他注意到一个农夫，农夫在谷仓上面装了一个风向球，农夫在风向球上面就写了神是爱几个字。学者就问这个农夫了，你的意思是神的爱就好像风一样不断地转变了？农夫摇下他的头，他说，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神的爱好像风一样变幻莫测，我是说无论风向哪里吹，神始终都是爱。今日或者神会让温暖的南风吹拂你的生命，因为神爱你，但是到了听日呢，神就可能让凛冽寒冷的北风吹入你的生命，而神这样做同样是因为神爱你。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诗歌，当中描述的意境是我永远都表达不到出来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尚蓝》，当中的歌词这样讲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尚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尚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虞，但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作功得色，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正身处危难痛苦当中，你要有信心，要知道神爱你，无论环境是怎样，神都爱你，这个是你永远都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无论由哪个角度看，益处和亮光总是和爱有关的，但是这样依然不能够道尽爱的意义。爱就是为对方着想，因此很难和神的审判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神好像具有双重人格，其中一面透过爱来表达出来，另外一面就透过审判的震怒去表达，这两面看起来似乎相反，很容易令人误以为有两个神。乃西番雅书是充满了神审判的震怒，但是同时亦是神的爱隐藏在当中。西番雅书的信息有两个不同的部分，不过两部分是密切相关的。首先，西番雅的信息是有关从神而来的完全并且毁灭性的审判，这种审判施行范围是普世性的。他看到世界本身注定要受审判，而人类的国度包括犹大在内都必然要陷入即将来临的宇宙性灾难当中。虽然他首要的关注点和侍奉地点是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他不能够让信息局限在当前的环境。邻近的国家包括腓利士、摩押、亚门亦必定要卷入审判的洪流之中。至于相距比较远的亚细亚，即是亚述，和非洲，即是埃塞俄比亚，希腊文称为古实的，是黑人居住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大国亦同样遭受厄运。藉着这些国际性审判的异象，是先知来自神的领袖跟着作出宣告的。神的力量是宇宙性的，神所关心的总是公义。因此在一个好像西班牙所描述的彻底腐败的世界当中，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希望逃避到即将来临的这种全面毁灭。虽然先知发出一个简短的呼召，要人悔改并且归向神，但是这样不能够当作为他宣讲的重点的。西班牙不是好像一个社会改革者，他更加像是见到异象的先知。在狭义上来讲，他的确可以被视为古代犹太启示文学传统当中最早的先知之一。其次，先知的审判异象被更为遥远的希望异象所平衡的。从犹大被毁灭的废墟当中，他期望余剩的选民能够生存。在审判信息的黑暗笼罩之下，其实有一片亮光，虽然遥远却是可以仰望得到的。神的审判永远不会是结束语，因为无论神怎样恨恶邪恶，他的怜悯亦终必得胜。神最后必定在默然爱你的这种关系当中去更新和复兴他的子民。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要将西番雅这种有时明显有时隐晦的信息转变为一些适用于现代的字眼，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单单将西番雅视作为一个预言家，这样对先知来说其实不公平的。虽然他所宣讲的审判大部分就在他宣教时期的半个世纪当中都兑现了，我们必须了解他所身处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够察觉出先知的重要性。经过了半个世纪先知的静默之后，西番雅是站出来再一次宣告神的话语。就着他宣讲的内容来看， 不算得是一篇新奇的信息，而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出现了一位敢于宣讲这篇信息的人。因为信仰的崩溃其实已经持续了这么久，几乎呢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们信仰最初的纯粹，甚至用清晰有力的语言描述了那个时代那些人的结局。毫无疑问，当时大多数人呢都不愿意听好像西班牙这样的人所讲出的预言。换句话说，大众宁可将他的言论限制在古代世界，都不愿意这些言论在我们现今社会再一次引发波澜。但是如果不让先知的说话刺透我们这个时代的自满态度，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捉住先知信息的迫切性。当我们听到那些向犹大、向腓利士或者亚扪或者埃塞俄比亚所宣讲的说话，我们是必须好好反省，思考这些说话对我们的国家当前世界的迫切性。我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去说明爱是有黑暗面的。有一年的母亲节主日崇拜的时候，我看到会众当中很多的妈妈都来参与，她们都穿得很正规，有些还带了襟花。我注意到有一位母亲和其他的母亲不一样，一看就知道她很不快乐。她带着一朵大大的襟花，不过就满面愁容。我知道是和她的仔有关，她的仔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在政府高官当中都很有名望，不过不是基督徒，亦不听妈妈的劝告。这个妈妈经常为个仔祷告，亦要求人家为她的仔祷告。记得有一次她喊晒地来找我，她说自己一直求神拯救她的仔，即使让个仔有病睡在床上都没关系，就算神要拿走我个仔的性命都没关系，我求神拯救他，免得他误入歧途。如果有公安听到这番说话，他会不会捉了这个妈妈呢？不会，公安不会逮捕他的，因为妈妈所说的说话不是威胁，是爱的声明。他爱自己的仔，如果可以拯救儿子的灵魂，即使是必须放弃这个儿子，让他经历死亡呢，这个妈妈都是愿意。西番雅书呈现出神爱的黑暗面，神是满有慈爱的神，亦都是审判的神。西番雅书一开始呢，就让人听到隆隆作响的审判声，没有一卷书比西番雅的审判信息更加严厉。在这卷简短的书卷里面，我们注意两点。第一，在这卷小先知书当中，耶和华的日子这句出现了七次之多。俄巴底亚和约尔是最早将预言书写低的先知，他们是最早使用这个名词的先知，所有的先知都提到这个名称。而西番雅在百姓被俘虏之前，就是最后一个将预言写低下来的先知，他再一次藉着这个名词提醒我们，西番雅七次提出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这个名词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指大灾难时期，这样是会在神的国度来临之前发生的。耶和华的日子亦都是在神国度的时期之内，大灾难时期会因着基督再来而结束。基督再来是要建立千禧年国，这些都包含了在耶和华的日子之内。西番雅书强调的是审判，约珥书的预言是描述蝗虫带来的大灾害，约珥用这个比喻耶和华的日子就快来到。约珥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光明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来的。在人类罪恶的黑色背景之中，神就用光明的文字为你为我写下美好的福音。第二方面，忌邪在西番雅书里面出现了两次。神的忌邪和我们所想的是不同的，我们在妒忌的时候呢会去行恶，而神对凡是属于祂的人呢有一颗忌邪的心。 神创造了人类，又将他们买赎回来，令他们有机会得救。神不愿意一人灭亡，他是愿意见到人人得救。神对人类是有一颗忌邪的心的，但是当人不肯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那神就要审判。西番雅书是讲得很清楚，神在审判的时候是会得着荣耀，就好像神拯救人的时候会得着荣耀一样。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在以西结书的第38-39章就提及到神将要审判。以西结书38:16经文这样讲：哥格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神的意思就是，我要审判不信神的国家，到时我会因审判而得着荣耀。神作出了不可思议的宣告，对很多人来说就好像要吞服一些很苦的药丸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到去看事情，要知道我们的意念非同神的意念，我们的道路亦非同神的道路。西番雅书第一章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2:1-3:8是对全地和列国的审判，至于3:9-20呢，就是除去审判，建立神的国度。西番雅书1:1-3经文记载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是通过先知西番雅去宣告犹大即将遭受审判。犹大人虽然拥有神的律法，他们却是犯罪，因此是要受到神的审判。而这个事实就给了我们以下两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即使是拥有神的话语，但是当你没有去实践的时候呢，亦显得毫无意义的了。第二方面，形式上遵守神的话语，但是呢却抛弃当中的真理，这样不单只是自欺，亦都是嘲弄神的行为，而这些人必然会遭受到神的审判。因此呢，我们应该每一天去默想神的话语，令到我们在灵里我们的生命茁壮成长，并且将神的话语当作为生活的尺度，令我们的生活不偏离正道。正如19:7-10所讲，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西番雅他确认自己有王族的血统，犹大王希西家是他的曾曾祖父。 西番雅是在约西亚作王期间来到去宣讲预言的。而这个时候南国犹大发生了最后一次属灵大复兴。在那段期间国家是经历了一段属灵的复兴。不过可惜时间并不长久，不过的确是有过复兴。西番雅很清楚恶王亚门作王期间是什么光景，他亦都知道马拿西是一个最邪恶的君王。西番雅看到审判将要临到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所以他发出的信息是非常严厉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